谢谢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以及在寒假讲座的各位同学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95页，第六行开始，95页第六行经文呢，我先念一段。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于无上下，动达无边际。从这开始，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一部《佛说无量寿经》，那么研究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呢已经讲了一大部分了。前面这些部分，那么最主要的呢是讲这个无量寿佛过去在因地发了48愿，后来呢48愿都成就了，依照他这个愿力实现了这个成就了现在在西方的极乐世界。那么依照这个愿呢，凡是修净土宗的人呢，都能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等于在我们这个世间呢，离开了六道轮回，就是解决了生死问题，有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成就。那么把这个说完了以后呢，就是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种种的庄严的环境。庄严的环境说完之后，就是介绍阿弥陀佛的那种功德，再呢就说那些大菩萨以及即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天人种种的这些极乐世界的人有各种的功德。那么这个前面都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啊，就是这我们现在就正在研究的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当时在这个法会上，就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的这个法会上，那个弥勒菩萨大家知道，将来他要到这个世间来啊成佛的，他就接等释迦牟尼佛这个法灭了以后啊，再经过多少年之后呢，他再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来成佛。所以弥勒佛这个弥勒菩萨非常重要，因此呢佛就告诉弥勒菩萨劝导我们世间的众生啊，要发这个愿，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发愿的这个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念这一段的前面有一个长文呢、介绍的总赞，就把这个极乐世界那个菩萨那个功德了总结起来一个赞叹。那么除了这个正报之外，还有依报，就是环境总体的呀，来做一个赞叹。赞叹完了以后啊，就用这个偈语 用这个偈颂在分别地赞叹。那么总赞一正上一回讲过了，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就开始用这个偈字偈体来分别来赞，这就是在各位一看这个讲表就知道了。这个讲表上第一大段，佛告弥勒劝生，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告诉弥勒菩萨要劝告在会的大众以及这个后来的众生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是分别的用偈颂这个体这个文体来赞叹的。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以及诸天人等，说是在无量寿佛那个国里边，声闻菩萨那种功德智慧可以说不尽的。另外呢，他的那个国土那种微妙安乐清净是那个样子，也是说不尽。下面就接着就说了，用这个四句一首五个字一句的，那么用这个偈颂的这个文体来赞叹了。第一首就五句讲的什么呢？劝善念道那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必须要修道。修道这个首要的条件呢，要劝告大家要行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学净土念佛法门，念佛呢是正功夫，这个正功夫需要帮助的功夫这帮助的功夫是什么呢？总原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的这个恶业凡是损人利己的事情呢，都叫做恶业，不能去做的。不但如此，凡是遇到任何有利于别人的事情，都要去实行，这是做善事一个大原则。那么所以这个颂文就叫呢，何不立为善呢？那么你何为什么不去为善，就去做善事情呢？做善事加个立字非常的这个做的积极不要是做一个时候有休息一个时候或者又遇到有机会就不做，不是如此。立为善都是一直在那里积极的去那样做。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积极的要做呢？因为我们众生呢，所以有生死，就是我们有很多烦恼迷惑颠倒的那些烦恼烦恼在那里把我们本性遮住了，我们就不会做好事情了不会做好事情，相对的就做坏事情了，坏事愈做呢，那个烦恼也就是愈多，也是所得的这个苦报也就是愈严重，这是恶性循环的。要避免这个恶性循环的话，那必须要勇猛的去做善事情。开始又做善事，那么也就是这就解除这个降低这个迷惑颠倒的这种逐渐就开始把它转了，由恶转为善了。你多做善事的话，我们的障碍 就慢慢就减少，就逐渐逐渐减少啊。嗯，你逐渐减少，就烦恼就愈少，它就这么来的。所以一定呢要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念道之自然上面这个做善呢，做善这个各位我们都在位的很多老菩萨都知道了，我们这里做善跟一般社会上人做善不一样的，社会一般人所谓做慈善事业啊，他是啊，我这个慈善事业做出去，将来一定有什么福报的，一定有很好的好的福报。当然，这个做任何人做善事，一定是有福报的，这是一定的。你就不求福报，福报也一定来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学佛应该知道，这是为修道来行善的。那么这个为了修道来行善的话，这个慈善事业做出去啊，那就不单单是得的福报，我们做出去福报当然也是一定有的，虽然是有呢，但是我们不有这么一个希望有一定有福报来，那么我们还有更高的这个这种这个觉悟。怎么个觉悟呢？就是我们这个行善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念佛的啊，是一个这个帮助的功夫，我们是为了要了脱生死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警觉觉悟心在这里呀，那我们这个做这个善业就不跟一般人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善业做出去，除了得的福报跟普通人一样之外，我们还有更好的，它能够帮助我们修道，帮助我们呢这个破除那个种种的这个障碍道的那种烦恼，那是障碍。那么因此呢，这个第二句就是说呢，念道之自然呢，我们这个修善呢，就在行善的时候，我们就是念念都在道上面，不是专门为求福报，我们主要的是在这个道上面。你这个长期这么做，长期的为着这修道，那么这样自自然然的呀，原来我们真如本性，我们佛性呢，被烦恼，被种种的这个业障把它障碍，自己这个本性发不出来，这个智慧也没有。我们能够这样行善，这样这个求觉悟的话，那么慢慢的这个自自然然的这个这个障碍就破除，那么我们这个道业就一天一天那个往前面进步。所以这两句啊，虽说是为善，为善这是跟一般不一样的，它就是修道。道之自然，自然要注意，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我们真心真如本心的，就是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啊，为什么一定要觉悟呢？觉悟在哪里呢？觉悟这个心呢、啊、我们本有的这个心，了解这个心是广大无边的啊，它是清净的。那么即使广大无边是清净的，我的心是如此，一切众生的心也是如此，成了佛的人他的心更是如此。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 做善事来讲，做善事一般要需要这个接受啊救济的，接受慈善这个救济的人。那我们就拿布施来讲，我们布施拿财务布施，拿这个法布施啊，有种种的这个布施，这个要念到真心的上面呢，那就《金刚经》里边就讲的清清楚楚的啊，不必见到有人相有我相啊，啊，也不见到有这个所布施的这个中间这个财物等等这些相啊。这都是自然的，我拿这个东西布施出去是我是本分的，应该如此，趁着这个心这样去为善，这个善呢，那就是不是普通的了，它是觉悟的了，觉悟这个善是从我们本性里面出来的，应该这么做，没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条件，也没有其他什么理由，菩萨的行为行善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啊破除我们的这些烦恼等种种的一些障碍啊。佛在不是有这样的这个觉悟的话，这个就是世间的一般的那种慈善，那是有漏的，对，我们这样做才是成为无漏的善呢、啊。这就是念道的自然，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句，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呀、啊，能够这个尽力的去做善事，而且懂得这个善事啊是一种无漏的善，是一种觉悟的善，那么这样子一天一天这么做，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呢、啊、就是啊真心就往外面开发了，愈开发愈显著啊，这个度是很显著啊。那我们这个做到一个程度，自己就感到一方面很欢喜，一方面又感觉这个善做的的确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烦恼也去了很多啊，也减少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将来往生是一定没问题。在这个一个人的寿命是在世间长久不一定，那么在这个寿命未到还没完之前呢，都是很平安自在的，心里很欢喜。那么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人人像果然这么做啊，那么就接着一句佛号，一定能够往生。所以这个无上下什么呢，这个净土宗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修持的话啊，念佛法门这个尤其是持念念佛正功夫，再加上这个为善做善事帮助的功夫，这个上中下三等根基啊都能够往生，无上下，不问是上等根基是下等根基啊，人人都可以往生去。往生是什么？洞达无边际啊，不但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是这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在因地过去发48愿的时候，他没有说专门指定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去往生，他是叫十方世界，哎，无数的这个十方世界，只要合乎他这个愿，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说是洞达呢，洞是到通字讲了，洞达就是通达了，通达无边际啊，无边际，他这个极乐世界是没有谁限制的，啊，绝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你这个国家的人到那个国家的人，还有入境出境这种，这个世俗的太麻烦了。那极乐世界哪一方世界的众生都可以去，无边无际的这个，只要你照着这个如法这样发愿这样修持的话，统统能够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这就是住于无上下啊，同洞大无边际。请求彼生啊，就是要求着往生的话，你要勤勤恳恳的去求的，果然这样求的话，必定呢能够往生，是讲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经文呢，先还是先念一遍，以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
北边吉祥。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凡是要发了愿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要啊个人的这个啊非常勤奋的修持这个法门，而且要精进。精进是什么？一直不能够懈怠，不能懈怠的，一直这样去往前面去修持，努力自求之啊，非常努力啊，努力必须要自求。这个修道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啊，祖师们啊，这个善知识人都讲，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个人生死个人了，逼得要自己求。你求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一方面做善啊，一方面这个正功夫念佛，这就是自求啊。这种自求，那么就是要勤奋，要精进。我不能说是啊，我这个功夫不足，我们这个请人家带我们修学，没有那回事情。在楞严经那个楞严法会上，阿难尊者他原来以为说，我是佛的这个弟，这个是这是弟弟了，堂弟了，那个佛可能是一定是给我很多的智慧啊，让我能够开悟啊。佛就告诉他，修道要是成就会，一定要自己自修，不能说是别人给带你修是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自求之。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修道的人啊，修道的菩萨们，有的呢这个偏重做善事情，这是好啊，可是我们要了解，偏重做善事是不错啊， 自己正功夫不能不讲究啊，自己要费了正功夫，只是讲这个做善事，那当然是功德是有了，那么这个必得要自己我们见看着人家的这个那种这个慈善心是非常珍贵的，可是我们还劝告他们，无论如何你这个正功夫一定要自己要讲究的啊，讲究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那么这个依照这个法，就是如法的这样修持的话，必定能够获得什么呢？超绝去，超绝去是啊，超脱了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是娑婆世界啊，那么绝去什么呢？这个绝字要注意，一般人不能说是你念佛就能往生啊，也不能这么说了。念佛的人那么多，往生的人要讲究他是不是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啊？那这个行愿这两个字很重要，行就是发欢喜心，行求就是行心向荣的那个行呢，就是对于极乐世界那种这个正报庄严、仪报庄严，就是那里的佛菩萨大众以及环境那样的好，那就发欢喜心，一定要求去，这是一个。再说呢，我们一方面求希望到那边去，可是假如说我们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又舍不得放弃舍不得放弃啊，那就离不开了。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这亲戚朋友家里的人啊，这个子孙钱财权力地位种种这些个放不下，舍弃不了，这就去不成了。为什么呢？你对于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你没有觉了，觉是觉得这个缘呢，假如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还有这么多的缘没有觉的话，那去不成的。觉的时候啊，那就是把这边这个一切的缘呢都能够把它放下去，那就是对所对极乐世界要寻求，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是厌呢，厌离，要厌恶，厌恶之后我们才肯放得下，才离开呢。那么虽然是厌恶，这个也不要误会了，那我们就厌世的啦，我们就这个是觉得这个是这个不好，我们念佛对这个世界整个厌世了，厌了，厌离了，不错，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我们不想想看这个世间呢有哪一点值得我们贪恋的放不下了，比如说当前的自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平常是生老病死，这个六道里轮回呀不会停止的，这种太平盛世都是这样，太平盛世在历史上少有的，不会太多的，都是在这个没有若干年之后啊，就是刀兵这个劫难来了，刀兵劫了战争种种的人祸天灾多得很呢，一场战争下来的这个妻离子散，这个家里人不能团聚啊，分离的那种痛苦， 这还不够嘛，还值得贪恋不舍嘛。就是不舍，不舍一口气不来，还是要舍弃的，还是这个维持不住的。那你比如要是赶快是厌离啊，厌离到了极乐世界，那个你这个悲心很重的话，一到极乐世界的话，见思惑就马上就断，断了见思惑，你就再回来，那就成愿再来度化这个世界的众生，那就好办。国王也好，这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也好，佛法讲的说由人往出现，仁德由仁德的这个领袖出现，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福啊。想想看，我们是这个全球现在有哪几个是人王啊？那你要是悲心很重的话，你要成愿再来，你断了见思惑的人，你到这个世间来，你或者是做人王，或者是做大菩萨都可以，内护外护都可以，那要度化众生，度了多少众生啊？所以不要认为是厌离这个世间是不好，必得要这么做，我们将来才能够回过头来到这个世间来，才能够造福众生，才能度化众生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必得觉超觉趣，一定要知道这个行厌，把握这两个，你这样做的时候啊，往生安乐国就是没有问题，一定能够往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去。下面呢第三小段就是第四小段了，意超少修啊，就是生到极乐世界，只要照着这么做，那就容易得很。但是呢，肯这样做的人呢不多，少修。下面呢是讲这个意思。经文呢还是先念一段：横结无恶道，恶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
下面呢，就是第四，无穷极。
所谓异超，异超这个异字，净土法门呢，比一切法门都容易。一切的法门是普通的，你参禅也好，修密宗念咒也好，修其他各宗，你这个见思惑不断呢，出不了六道。断见思惑怎么断法的？首先要断这个见惑，见惑就很多了。我们举一条来讲，首先讲这个身见，身见就拿这个身体当做自己，就身体这个当做我了，这个身见。那么把这个身见要破除掉，除了这个身见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啊。就破除这个身见的话，想想看有多少年呢？那么这个见惑先修一个小乘法门，先断见惑。这个你要修，不知道修多少劫数，那个劫一劫有多少年，多少长的时间也算不清楚。修了多少劫数以后，才能够把这个见惑破除掉。修成熟，因缘成熟了，到这一生来一次断这个见惑。断了见惑之后啊，还有思惑了， 断了筋或者证到出骨了，证到出骨那就是三途不会，换句话说断了见活的话就绝对不会造恶业了，不造恶业当然就不会堕落到三途里面去。那么就是继续要断私活，断私活的时候啊，在人间修，人家修没有修成功啊就死了，死了一会儿升到天上，在天上再修，在天上修的时候又死了，然后再回到人间来，就说人间天上有七番生死，然后在天上最后证到四果罗汉。你想想看，四果罗汉只能够出六道而已啊，成佛距离成佛那还是遥远的。要成佛的话，你证了四果罗汉，你要发大乘心，你要继续行菩萨道，经过三大无生期劫，那就是时间更长久了。那么这个念佛法门怎么样呢？你按照原来这按照前面讲的这个方法去修啊，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一往生的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道就出去了，就等于那个证了四果一样的，功效是一样的。到了极乐世界呢，要成佛呢，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在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就的。你看这个法门多么容易啊，这叫易超。那么这个经文就说了，恒劫无恶道啊，恒劫呢就是啊，恒对树讲的，树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见思活，断见思活啊，这个一直一直的往上断的，在人家啊断了思活，断了极品，然后到天上断，天上再回来，一直一直往上，天上还有这个一层一层的。修的到什么境界就到什么程度，它是一层一层往上修，就树出三界嘛，三界是这个欲界、色界、五色界，从这个从下一层往上层的这个往上面出去超出去。那古人呢有一个比喻，好像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啊，你从珠子底下，我们众生就是算是比如说一颗小虫吧，这个小虫啊，你把这个珠子从下边往这个在珠子里边啊，在珠子里边呢，那个小虫你把那个珠子一节一节的啊，从最下的一节咬破了，然后就有上一层，上一层又有个节，又给它再咬破了，一直咬到顶为止，然后再出得去，这个功夫可以花得大了，那叫树出，这是比喻的话。那么我们念佛修净土中呢，横超是平衡的，你从这个竹子，你不管在哪一节里边，就是你在最低的那一节里边呢，你就旁边咬一个洞出去就行了。何况这个旁边这个洞啊，不单你自己在里边咬，外边呢有佛号在外面接引，外面等于是一个大石头在那边，在外面敲，在外面撞，你在里面咬，里应外合的，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能够成出去嘛，很快就出得去。这叫横劫，横劫就不是庶出的。恶道，恶道我们普通讲的是三恶道，三恶道大家知道啊，最苦的是地狱，比地狱稍微轻一点呢，就是恶鬼道，再就是畜生道，这三道，三恶道。那么这个五道除了三个道以外， 还有这个阿修罗道，阿修罗呢它不是独立的成为一道，它是分配在这个天上也有阿修罗，人家也有阿修罗啊，鬼道畜生道都有，地狱道上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其余那个四道它都有的。那么由它在哪一道就跟哪一道的这个身体啊形状是生活一切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呢它就是好挑战，好跟这个别人呢、啊、这个动不动的这个无名火，这个愤怒，这个烦恼就起来了，这种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好发动战争，就这种就是这个阿修罗啊。那么这个说他不是单独的一道，平准分配在其他各道里边，那么剩下就是五道。五道就是一般讲三个道，为什么叫五个道呢？讲三个道是就我们这个世间来比较来的，那三个道啊比我们人道比天道那苦的很多，这是比较来的。如果说拿我们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世界相比啊，啊那三个地狱恶鬼畜生不必说，当然是恶道了。我们人道天道也是恶道，为什么呢？这个人道又造恶业，又是这个自己又受种种的痛苦。在天道众生虽然不造什么恶业，可是他也有生死啊，他那个环境也是不长久的，这个环境也是恶劣的。所以这么说起来，凡是有生死，这个环境不是那么永久的话，都是叫恶道。因此跟极乐世界一对比的话，我们的整个世界都是恶道，所以叫做五恶道。这个恒界五恶道啊，也能够照这个方法去修持的话，就能够恒解五恶道，把整个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的这个不好的环境，包括我们人的这些烦恼，统统都能够把它脱离。一脱离这个环境，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恶道，那么恶道自然毕了。一脱离这个环境，自自然然的，你虽然是没有我们在这个断见思苦，虽然没有断呢，我们普通这个生死凡夫啊，只要一脱离这个地方，到了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我们的恶道自然就是封闭起来，自然就没有了。生道无穷极，生道是什么叫生道啊？只是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呀、啊，那是不错，那个分段生死了了，还有变异生死啊。有变异生死的话，这个不继续修的话，不能成佛的。那么因此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还是要升道，升道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升。他那个往上升跟我们的世间就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成佛，就是佛经里面就讲啊，要三大欧僧祇劫才能够成啊。三大欧僧祇劫，生死生死生生死死，生了多少次数，死了多少次数，那就是无法计算的。到了极乐世界什么呢？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跟无量寿佛是一样的，就是跟阿弥陀佛是寿命一样的，都是无量寿。 那么这个成佛就是一生就能成佛，不要经过这个好几生。那么而且这个圣道，这圣道无穷极什么呢？在西方这个净土啊，大概功夫不很好的人呢、啊，圣道三圣同居土，有四种净土啊。凡是同居土以上的断了金丝火，就这个到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再进一步到了个大菩萨这个地位了，就是到了十报庄严土，最后成佛了，到了长寂光净土。这个无穷极就是指的那个长寂光净土，最究竟的了。生到无穷极，换句话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呀、啊，一生就能够到那个长寂光净土，换句话，一生就能够成佛。下面的就一往而无人，法门这么好，也能够横截，到了极乐世界又那么很快直接的就能够啊，一生就能够成佛，这叫一往啊。可是呢，而无人，无人什么呢？就是真能这样肯这样修的人呢、啊、不多。无人是并不是绝对无人，是是这个很少，法门这么容易修的人那么少。为什么呢？这个讲这个法门呢、啊、不是所以这个容易，最修也容易，那么去也容易，就是心呢、啊，信心难以这个发起，发这个信心难，发信心的难，难在哪里？不是普通人呢、啊，就是指很多学佛的人，学佛的人是指哪一些学佛的人呢？他特别啊。这个既不是上等根基的人，也不是下等根基的人，是中等根基的人。中等根基人呢，他读书读的也不少，世间的书籍也读的不少，文字的障碍啊也很少。换句话说，他这个经书啊，他自己也能看。他自己也能看啊，各位也注意啊，并不是他看就能看得懂啊，真能看懂了就没问题了，就把自己看不懂起了误会，自己认为懂了，这就麻烦了。那么他认为是自己懂，这个把这个佛法这些修持的这个功夫方法都看过了，这普通法门。要这个成佛要那么长久的时间，要断见思火，要一品一品的断，不断见思火能了生死，他不相信。一生成佛这么容易，他也不相信，是对的对人。所以他们是一定要是叫强调的话啊，一定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求成就。了生死也在这个世间了，成佛也在世间成。这些人呢，他也懂得万法唯心，有心自信在转变，把障碍这个我们真心的那些烦恼那些统统都把它破除掉，这个理他也懂啊，他就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十万亿佛土那么远的世界啊， 他就不相信。这个祖师讲得清清楚楚，像这样的人呢叫做执理废事。理，万法唯心是理，是指无论你讲哪一种都要懂得这个道理，都要明了这个道理。师呢，讲到事实呢，娑婆世界有这个世界，东方世界又是佛的东方世界有世界，十方世界都有，极乐世界事实上有，极乐世界在这个十万亿佛土以外，确实有那个这个世界。他们那些是只强调的这个万法唯心，而不承认的这个在这个他方世界的那个事实，这叫执理非是。执理非是，他理也不透彻，也不圆。必得要这个事要相信，理也要明了，这个事理圆融啊，这才有成就的。废除事实不讲，只讲理，那个理也不圆融，那个理也是真正说起来理他也没有贯通。那么因为这样的人多啊，所以这一往而无人，他就知理废事的人。我们今天之下，我们这个不要知理废事，是要相信理明了，一定能够往生。后这一段叫做离苦得乐呀，离开这些痛苦的世间，而得到这个极乐世界来一切的这安乐。经文呢这一段，其国不逆为自然之俗迁，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即长生，受乐无忧机。两句讲那个极乐世界，齐国，齐国指的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呢，那里啊，不逆为，逆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痛苦，各种苦。我们不能讲说是一个人呢有顺境有逆境吗？逆境就是违背啊，与我们心呢相反的。我们众生都是喜欢安乐，不想受苦。在极乐世界没有苦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是《阿弥陀经》里讲的。那他没有逆，这个为啊，就是一切的这个心理啊，违背自己心愿，在极乐世界没有。什么事就都是称心如意的，一切的环境跟一切的这个人来往相处，无不称心如意。所以那个世界不逆为，就没有逆为。反观我们这个世界来看，三苦八苦八万四千苦，那个苦的太多了，他是没有。那么自然之俗迁的什么呢？一到极乐世界那个环境，无助不是道啊，无助不是觉悟，让我们开这个觉悟的这个法啊。所以在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讲呢，这个自然生就是这个念佛念法啊，念僧之心。一到极乐世界，他心里就自自然然升起了念三宝的这个心。所以这里讲啊，自然之俗迁呢，迁什么？迁是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头。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念头迁什么呢？被五欲六尘在牵挂的了。在极乐世界，我们所迁的是道啊。听见鸟语， 就开发我们这个念三宝。听见佛树上那就那个挂着那个微微的那个风，我们就自然就起了这个念三宝的心了，就自然之俗切。这个样子，那到极乐世界不起念则已，起了念头就是与三宝与个道相合的，那个多么自然，多么自在呀！因此，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何不弃世事啊？为什么不放弃娑婆世界这个世间这些世俗的事一切事情？为什么不放下呢？”放下之后，你看。勤行求道德啊，勤奋的来实行，来求道求德了。道就是明了心法，我们念佛啊，也是万法唯心，这是要所谓万法唯心是心什么呢？了生死也是要明心才能了生死，成佛要真正把自己的心能够完全开发出来才能成佛，这叫唯心，不能讲错了，这是唯心。那么我们就念佛法门也是这样，道就是一定要明了我们这个心，德呢什么呢？德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但是我们要尽份尽力的，我们劝人家学佛，劝人家念佛，你就有功德。你就是行菩萨道，这样我们必须要勤奋的积极的去求这个，一方面了解这个理，一方面要做这些功德。话一定能往生，往生之后可得极长生啊，极长生就是无量寿啊，就跟无量寿阿弥陀佛一样的这个寿，无量寿无量光，受乐无有极啊，你这个是一直这个没有有永久的这么这样长寿，所得的乐没有极，没有极限，没有止境。一大段呢就算是讲完了，那么后面又是另一大段，那么这个以后再继续。